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带领我们今天的课到下午啊。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课是一个信仰的一些生活啊疑难解答哈。那我从我们里面的问题当中，我发觉到我们问题很多哈啊。那这么多问题，才想到说啊，真的要回答的话，可能回答不完哈。但是传道就是从里面的一些问题，我大概归纳几点哈。哎，有的还会关系到传道的年龄哈。其实传道跟我们大家讲哈，我的孩子都比我们在座的辅导老师都已经年纪还大了哈，所以你们就知道传道有多老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问到生活的问题，好，还有一些信仰的问题。那我们这边哈，我就大概跟我们一一的来做解答哈。那解答当中哈，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好的，看箴言第一章，箴言第一章哈，第一节跟第二节哈。箴言一章一节跟二节哈，旧约圣经769页，来我们来念一遍哈。箴言一章一节跟二节哈，我们来念一遍，预备开始。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啊。阿们。这里提到说啊，箴言的作者主要借着啊，让人来领受智慧、训诲，还有分辨通达的原理。所以早上早祷会的时候，传道提到，从真言里面，让我们学习到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让我们领受属灵的智慧。所以虽然只是一个信仰的生活依然的课程，但是传道在这边也希望说，借着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有跟我们来解答，让我们来领受这些为人处事属事属灵的智慧。所以我希望传道希望我们问的问题不是好像一种玩笑，也不是好像一种好玩或是无聊我就写个问题，而是真的希望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当中所解答的，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但是我发觉到你们问题里面，从生活当中看到都有关一些这种肉体情欲的问题很多好，那传道还是一一的能够帮忙解答多少算多少。首先这里有一章说，耶稣讲的话是哪一国的话耶稣讲哪一国的话什么话什么话对，没有错不是唐伯虎的名画，画中有画的是希伯来话。所以其实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在犹太国所以其实他当时用的话语就是一般的希伯来话了所以说这是没有错的只是说主耶稣所讲的话语当中，要紧是要让我们知道明白神国福音的道理，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这是一个属事属灵上的，顺便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知道好，再来第二题第二个我有天和同学说到信仰，他突然问我，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不信都要下地狱吗？我该怎么回答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二分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让同学去了解，你不要一下子一定把话锁死把话锁死，有时候他不坚接受，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可以从肉体生活带入信仰所以求神要给我们智慧我们跟同学在谈到信仰不用强辩，但是呢也不能说模糊你要让他听得清楚又能耐心去领受，不容易。因为人有两种观念是绝对不容易改变的，一个就是政治的立场，一个就是信仰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容易改变。所以你一旦提到有关，尤其说信耶稣才得救，那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他会觉得好像很主观，对不对？好像说很绝对绝对的那种 啊、判断、哦、主观意识，所以有的人不能够马上接受。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他谈到说为什么所谓的、哦、地狱跟天堂的事情我们也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呢你看传统的信仰就有所谓的人死了就像十八层地狱，这是传统民间信仰。但是你想下十八层地狱当中每一层每一层都有那个什么、哦、一种惩罚，但是我们就想说当你在世觉得生活生命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难过，你还想到死了要受惩罚吗？你一定希望能够一个所谓的一般人的善终。那我们信耶稣就是借着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生命有平安有盼望啊。那你要怎么让他了解，就像说今天啊、有农夫有渔夫有对对还有一般啊、生活当中各种360行各种不一样的那种啊、社会人士，那他们所、哦、工作的内容当中有些就是给我们肉体生命得到帮助，比如说有种田的、哦、有养鱼的有种菜的，但是你想你带肉体那我干嘛一定要去、哦、一定要吃饭，我干嘛一定要吃鱼要吃菜，我就不要吃了，我餐餐都不要吃省的麻烦、哦、不用吃也不用拉、哦、是不是更省得麻烦？但是问题可以啊，你可以不用吃，但是你会怎么样？活得下去吗？活得下去吗？活不下去。对，所以你就想用肉体的生命带入信仰生命、哦、那我们今天就让他知道说跟在信仰当中我们信主为什么所谓的能够、哦、不下地狱，因为我们从一般的传统信仰了解一般的这种观念看法，这是一个惩罚的地方。那不管我们看得到看不到，但我们今天在信仰神给我们体验，所以我们从神给我们的道理跟圣灵的领受就知道确实将来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盼望啊，这不是我们要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委婉还有从肉体生命的领受让我们的同学了解，那这样就不会因着谈到信仰大家就起了冲突，知不知道、哦、这样的话或许他就必要能够来认同了解我们的态度、哦、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听不清楚的、哦、尤其提出问题的同学、哦、你们都可以提出来传道跟我们讲，如果没有我就带过去了、哦、好，第三，身上有刺青会导致神不喜欢，我已经刺青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哎，谁刺青了要不要举手看看、哦哦、不要了、哦、好，不用看、哦、其实为什么要刺青、哦、为什么要刺青、哦、一般来讲就是怎么样，英雄主义作祟，对不对、哦、还有有时候跟着潮、哎、那个一种潮流、哦、跟着流行，好像哎，我刺青感觉就男子气概哈、哦，刺青会比较哎让哎异性注意哈、哦，我就像一个英雄一样哈、哦、啊。事实上，你发觉到一般很多男孩子刺青到后来很多都后悔，为什么后悔？哈、哦，因为刺青有些是把它当成艺术，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基本上刺青的一些。哦，你的同学朋友你看得到的几乎都是在怎么样，一般所谓黑社会上在打混的，对不对？大概大部分都这样，那除非有特殊状况，譬如他刺青行业，但我们今天想一想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哦、我们的身体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神的殿，我们要在我们的殿我们身体荣耀神，所以刺青为了第一个避免将来后悔，第二个我们刺青对自己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帮助，不是说你刺青刺的哦，整个脸画得很漂亮，女孩子就会特别喜欢你，对不对？哦，你看很多刺青有没有刺在脸上的，都不大敢，有没有？为什么？他会觉得刺青在脸上不一定好看，除非说以前原住民老一辈的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传统，但是渐渐现在比较没有。那我们今天了解刺青一般的意义，都不是。哦、很好的动机，所以你看今天你都会写刺青会神不高兴，所以既然这样我们要做以前要先考虑清楚再去做，你不要做了再后悔。那你说你今天刺青当然有可以解决的办法，刺青可以怎么样？对，可以消掉，但是消掉那个也是对你的肉体来讲也是一个再一次痛苦的那种遭遇，对不对？刺青的时候会不会痛？ 会一定会痛哈、哦。你们有没有家里的人有刺青的？哎，你问他看看哈、哦。啊，你要再除掉刺青，要再受一次的伤痛哈、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了解哈、哦、这个意义。所以基本上我们信主的就是不要去做这种动作。第一个，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好看的东西。第二个，如果说今天以后你长大了，你在谈论婚嫁、弟兄姐妹当中交往，他知道你刺青，他一定会先打个问号，诶，你这个弟兄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像我们现在传道可以问姐妹，如果今天跟你介绍的男孩子是刺青的，你会接受的举手，不会接受的举手，好，放下。那没有举手是怎么样？用话的就没关系。好好好，所以你看有几位姐妹就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了解事情的意义是怎么样、哦、那不要做了才后悔、哦、好。再来，姐妹会喜欢我这个类型吗？又丑又胖又黑会吗？我对自己很自卑、哦哦哦、这个不要说姐妹了，可能我也不喜欢。好、哦，但是哦，不要笑哈、哦，我这个应该是弟兄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你很有勇气，那我告诉你哦，这个不是绝对的条件，这是相对的哈、哦。那你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个人的态度哈、哦，去展现一个人高度。今天我们的外观，第一个你不用太在意。第二个，可以随着你的时间，你今天提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是一个青少年时期，有时候外观会随着时间改变，对不对？那我们最重要，你内在有涵养，如果等到你生命成熟到一个阶段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有的你内涵，你可以看，有的人不是长得很好看，对不对？但是呢，他有他的内涵，他的那修养一样会让很多女孩子喜欢，所以不是只在乎我们的外观，有没有？如果是在乎外观，我告诉你，你今天娶了一个哦，很漂亮的哦，皮肤白白的，头发长长的哦，而且高高瘦瘦的，对不对？很漂亮。但是结婚的几年之后，她变胖了，她变圆了，她变黑了，你会怎么样？你能够离开吗？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外观的条件不是绝对，我们不要去太在意。那我们本身，可以随着你在生命当中，一方面身体调养，我们本分去做、哦、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重视我们的内在，因为一个人内在，你的修养跟你的涵养会改变你的气质，内在生命给人的感觉，这是最重要。所以你看有些在外面工作的一些工程师、哦、或是说外面户外在工作的一些建筑师，他们不是有的黑黑的，对不对？有的不是长得很高很好看，但是呢，他本身的涵养，他本身的那种专业知识，是不是让他的太太，让有的女孩子也觉得说很羡慕很喜欢他？为什么？他虽然黑，他虽然、哦、外观不是这么好看，但是他的内在让人家来接受。所以不是只有男孩子，女孩子也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的外观都会改变，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爸爸妈妈的相片？有。有没有看过他们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有没有觉得以前结婚跟现在的不一样的？有哦哦，好像蛮多的哈、哦。哦，对呀、啊。所以你看，有些我的爸爸妈妈哦，长时候像年轻的时候都很漂亮，每一张相片几乎都很漂亮，对不对？但是结了婚之后，有的会随着时间怎么样，身材会改变，对不对？年纪会改变，外貌会改变，所以今天不用太在意我们外观。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种类型都有每一种类型特色，我们不要在乎自己的肤色，要把自己活得出色，这才是重点，懂吗？哦，你活得出色，就有人会喜欢你哦，这是我们需要啊、哦。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青少年时期，而不用把自己的外观太看得太严重、哦好。再来，战争的时候面临生命危险，自己或 身旁的人，我们基督徒可以杀敌人吗？可不可以？哦，好，那你们就等答案了，那我就不用讲了。哦，其实我们，你可以看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随着呢这种啊，神要赏赐他们的那种产业当中，面临的仇敌要让他们明白神的作为。那我们今天在圣经到新约时代，保罗说，今天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人的那种制度之下，我们就是要在顺服当中去明白我们生活。所以说真的是在战争当中，我们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我们的需要，在战争当中的那种彼此的征战，那个是免不了的，那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个事情会看环境而有所差异。但是平常的时间你不能说啊，那杀人就没关系，那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刀拿枪杀人，不可以这样。但征战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你弟兄当兵，有时候就是为了因着你的职务，你有时候面临到这个仇敌的时候，你还是要当，还是要因着你的职责，你的立场做该做的事，所以这是要有所分别的。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好，再来，摸胸部算犯罪吗？这个是弟兄了，你是摸自己的胸部吗？你摸自己的胸部不算犯罪，但是呢你会写这个问题，表示有时候我们会无形当中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生理变成这种影响你的思想。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我们就是要能够克制自己。旧约时代神给百姓的律法，就是以善报善，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但是到新约时代，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要用心，心胜过行为。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你可以看，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了，不要只有传道讲，我们用圣经的话来分享。你可以看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好，跟28节，好，我们来念一遍好不好？好，马太福音5章27、28，因为你们很多问题跟这个有关系，好，我们念一遍，预备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好，阿们。你可以看新约时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能够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像箴言里面所记载。那这里提到说，旧约时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奸淫，这是在哪里记载？知不知道？十条诫命的第几条？第七啊，那我们都很清楚，第七条不可犯奸淫。但是这里说，看见妇人就动一念的，心里跟他犯奸淫。所以你看，你有没有动作？没有。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就是说，要因着我们的心保守自己，不要到后来因着你的行动而产生的错误，后悔莫及。所以就是说，新约时代主耶稣一直强调，用我们的心来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因着行动表现而来导致后悔。所以这里才提到，看见妇人动淫念，这人已当犯奸淫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你看很多外面一些色情的一些煽动的相片啊，一些不雅的照片，都会影响我们的眼目的情欲，都会影响我们的心。但是最重要是什么？要保守自己，主要由你的心做起。你如果心不能保守，就算今天跟你讲太多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就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你今天能够保守你的心，你不去犯错的时候，你走的路就是光明，就是坦然，也就是平安。当你今天落入了这个诱惑里面，你落入了这个迷失甚至罪犯当中，你生命的道路你又觉得暗淡痛苦绝望，所以让我们生活在主的平安里面。好，再来这里提到，教会能接受伪娘吗？想当女生的男生，想当女生的男生，伪娘想当女生的，这是怎么样？是要变性是不是？教会能接受？ 其实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同性婚姻有没有？你们学校有没有遇到这种同学？有啊，啊，你们这当中有没有这种倾向的？啊，你可以看，其实，在信仰的立场上，神给我们的就是今天哦，既然是有两性的关系，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哦，男人跟女人的差别。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当然我们就要适时的去能够劝导，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有能力解决事情，我们可以请教会的长职传道哦，能够来帮忙处理。那我们今天遇到这种事情哦，不是只有说去排斥，或是说只有去责备，而是要想他今天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或是有这种倾向的时候，这个都是有他的问题存在，好，有问题存在。所以现在很多的同性主张同性婚姻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基因，这是一种个人的性别，这是一种对感情抒发每个人的自由。但事实上，这当中都会是因着你肉体的关系所产生出来错误的思想行为。所以这当然有他许多的因素。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看神造人，既然有造男造女，我们就是要清楚，男人就是要男人的性格跟男人的表现，女人就是要女人应该有的那种啊个性。所以如果有性向的这种差异，我们就是要注意哈。所以我们可以看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病就是什么病？艾滋病。对，这个艾滋对于这种啊肉体情感，尤其同性的那种问题，哦，产生很大的影响哈。所以之前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医生，他也在跟传道一起在课程上的学习当中，他也提到，比如说你今天可以发觉到艾滋病当中，你看同性之间会也会发生肉体关系，对不对？哦，女孩子当然女孩子她是有的用外在的器具，但是男孩子会怎么样？就是用你的生殖器一样去接触肉体，但是你可以发觉到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神造人本来就是男女能够因着哦这种婚姻的关系，人神是人在肉体上的享受，但是你看那个男跟男如果在肉体上的关系，你会发觉到后来很容易染病。那为什么？这也有牵扯到所谓生理上的问题。所以你看那个生殖器官的接触跟哦肉体当中的接触，你这种性向如果错误，会产生什么肉体本身的伤害？不是只有心灵，包括肉体的伤害。肉体伤害其中一个就会产生所谓的艾滋的问题出来。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注意这一点哈，因为现在台湾已经几乎在那立法院准备立法通过这个事，这个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好，再来，对耶稣为什么杀这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例如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杀掉埃及人不杀法老就好了？哦，讲的是很有道理啊，哦，但是呢你看神为什么不杀法老，哦，耶稣没有杀那么多人，耶稣没有杀人，哦，所以我们今天在那个信仰的对象上，哦，旧约是神的立场，到了新约主耶稣才道成肉身，所以这是神杀啊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仇敌。为什么？一方面就是他们的生活，一方面他们的信仰。那在这种信仰跟生活当中，他们除了拜偶像，还有在拜偶像跟生活的问题上有些罪恶的事情，甚至淫乱的事情。那今天神将以色列百姓交在啊外族人的手，是因为他们的错。但是错当中呢，外族人用更激烈更啊残忍的手段来杀害以色列人。所以当时神为了要彰显他的名，也为了要让外邦的王外邦的人知道神的啊威严神的大名，所以借着他的作为来击杀这些啊外族人。但是说为什么不杀法老就好？我跟你讲，杀了法老后面是不是还有人会起来当法老，对不对？哦，所以是借着他的手段作为要来显明神的存在，以及神对人的公义跟慈爱。其实虽然看起来是杀这么多人，但是 问题就是让以色列百姓了解神的那种分别的这种性情，要以色列百姓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啊，也让他们在从中学习什么一种征战的经验，让他们靠神征战也可以得胜，哦，所以当然我们是从历史的见证去了解，哦，所以说神当然都有他作为的一个旨意存在，哦，不是有时候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哦，如果婚后有家暴要怎么处理，可以离婚吗？啊，你们想如果家庭有婚姻的家暴可不可以离婚？认为可以离婚的举手，没关系，好，放下啊。觉得不可以离婚的举手，啊，姐妹都没有，好，放下，哎，这个有两个立场去看待，哦，两个立场，一个从法律的立场，我们的国家法律如果家暴有的到了一个程度，你有那个受伤的那些医生证明可以离婚，但是从信仰立场来讲，我们在教会尽量不劝离婚，但是家暴的当中我们要能够借着道理的规劝还有祷告，神去改变人，人不能改变什么，但是神可以改变人，但是呢，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让对方有所改变，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在教会的立场当中，我们基本上教会的立场绝对只劝和不劝离，这是一个共同点，所以你不管问传道长职负责人都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很多家庭的暴力，尤其父母亲的这种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影响到我们心，对不对？尤其像妈妈有时候常常受到爸爸的那种暴力侵袭，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都会埋上一层阴影存在，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我们要适时的想办法请长者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哦，一方面那借着教会的长老执事负责人或是传道人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一方面也是要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神为我们开路，哦，所以基本上在教会的立场，他是不鼓励你离婚，因为离婚后面会产生一些问题。什么问题？两个夫妻以后各走各的路，再来呢，孩子的问题。所以很多这些家庭问题都是因为单亲家庭所衍生出来的青少年问题，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教会不鼓励因着家暴离婚。在圣经有一个立场可以达到离婚的要件只有一个，知不知道什么啊？就是对方怎么样犯奸淫，对不起对方，大概是这样，其他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着祷告去解决这个问题，哦，好。若亲朋好友是聋哑人士，要主或如何邀请他来信主，用何方法令他明白圣经的道理？哦，聋哑人士哦，要怎么样带他来？你就用签的就好了，不用讲很多，用签的他就来了。啊，还是用笔的哈，哦。哦，当然聋哑人士也要看他的状况怎么样。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哦。你既然是有聋哑人士，他跟你是朋友，一定可以沟通嘛，对不对？只是说看什么方法沟通。当然，比如说聋哑他看不见，哦，他也不会讲，你一定是会用其他的方法跟他表达。所以说，虽然是聋哑，有的哑巴，他不是说全部都不能讲，他也会有一些表达的那种方式出来。那既然他跟你是朋友，一定你们可以沟通。那另外说带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有所谓的点字的圣经，有没有？哦，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给他看的，哦，啊，其他的话就是可以，哦，借着你怎么样跟他沟通的方式让他有机会来到教会。所以我们教会也有眼睛看不到的，也有哑巴，他也是可以来信主的，哦，所以这是说看你怎么样跟他沟通，哦，啊，相信有那个愿意做，神就会带领，哦。再来，传道的老婆叫传道娘，那如果是女传道，她老公要怎么称呼？要叫传道爹， 传道爹是传道的爸爸。哦哦，要叫什么？啊、哦，哎，传道公，那那就越叫越老哈、哦。哎，女传道，哎，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女传道结婚他老哈、哦。哎，如果以台湾来讲哈，叫传道丁了哈、哦，有没有哈、哦？啊，但是国语来讲的话，就好像怎么称呼？哦，哎呀，啊，怎么称呼？有没有叫过？还没有。好、哦，什么？女执事的老公哦，其实哈、哦，执事长老或长老老公，有时候就直接称我们一般那个什么在社会上的那个职称啦、啊，哦，比如说这个女传道的，哦，或是女执事的先生，他是某某人，我们一认识对不对？我们也是称呼哦，哎，什么叔叔什么伯，也是这样子称呼就好了，好、哦，阿大一种班头丁，好阿种。诶，丁诶，即属丁哦，大概这样嘛哈、哦。台语是这样讲啊，国语你就哦什么伯伯什么叔，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哦。啊，如果这还有一个说，假如一男一女的传道结婚，要怎么称呼？哦，那很好称呼，都是传道。啊啊、哦哦，你们两个一样大。哦，对呀、啊，男的是传道，女的是传道哈、哦。所以啊，有以前我们就是有一对传道夫妻嘛哈。哦哎，啊，他们既然都是传道哈，就是都称传道哈，因为既然是传道，不管是弟兄的、姐妹的哈，我们就是基本上你见到他都是在教，就称传道。除非说他们是你亲戚，你就另外哈尊称他的那个称号就好哈。好，基督徒可以做至亲师吗？可不可以？哦，尽量不要了，因为你知道这个至亲的这种哈，我刚提到的哈。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好，因为有那么多工作我不一定在这方面齁，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提醒齁。好，在传道在帮信徒按手的时候心里都在求什么齁、哦啊、好问题哦齁、哦、那你们想传道如果帮信徒按手都在求什么啊，求快结束哦齁、哦那不用按手，那传道直接按铃就好了、哦、那是信徒才要想要快结束、哦欸、然后我们说、欸、常常说、欸、你们没有圣灵的时候祷告求什么？求圣灵，对不对？按照祷告你有了圣灵求什么？求赶快按铃、啊哦、就是这样、哦欸、所以说其实、哦、一般来讲传道帮我们信徒祷告大概都会看，譬如说每个人的哦，需求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精神问题，我们一定是奉主耶稣名在赶鬼。啊，像我们学生那位没有圣灵的，像这几天几个传道一起强调说，今天哦，你要祷告破戒求圣灵。我相信你们有来前面祷告，你们可以听到传道的声音，就是一直帮你们按手祷告，求主耶稣赐圣灵给你们，都是这样。啊，如果知道这个是身体有病况，有生病有不舒服的，或求主耶稣帮助给你平安给你健康，这会看。那个信徒的力量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求主耶稣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信心有能力啊。你今天需要的你自己会跟神讲，所以传道帮我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加添我们的信心，就主耶稣给我们信心啊。所以说传道人在地方教会大概都知道，哎，这个弟兄姐妹是自己的信徒，他要的需求的什么，我们就会按照大概了解的去帮他祷告哈。哦，当然你不能说，哎，传道，那我需要哈、哦，赶快做个大家乐，你也帮我按手祷告，那主耶稣让我能够那个号码显现出来，没有那个事情了。哦，如果显现可以显现出来，传道自己去就好了。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传道帮我们按手祷告，想的就是求主耶稣，基本上给我们有信心啊。你祷告有信心，你有体验，你就感受到今天有人帮我们祷告的那种力量哈。哦好，来再来，为什么圣经里面的人都活得好几百岁，我们医学发达却一百多岁就已经很厉害了哈、哦？圣经的人都活好几百，那个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哈、哦。所以在圣经上古时代记载着哈、哦，因为那时候大挪亚时代的那个大水还没降临的时候，圣经记载说神哦借着这个地球表面哈、哦，就是一层雾气，所以那个 地球的那种生态环境没有被破坏，所以自从挪亚大水之后，你看地球倾斜23度半，然后有所谓的春夏秋冬这些，啊，这种地球的环境破坏之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挪亚时代之前，那当时的人，他们都只是吃着什么神赏赐的五谷菜蔬而已，有没有？但是到了挪亚之后，神就都给人家吃，就是因着这个环境的改变了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去也稍微了解的地方。那当然呢，那医疗的发达，我们今天活着，这也告诉我们说，不管活多久，我们在神面前要紧的是什么？就是要能够对神的一个认识哈啊。所以说，这是有它的啊背景环境存在哈，环境的背景。还有再来，犯了第七戒还可以进天国吗？可不可以？不行哈，对哈。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说你犯错了，你就要能够向神悔改。那当然呢，以后今天神给我们每个人就公义的判断，就像说你今天做错一件事，你今天是一件事情的主啊，但是你如果不悔改，第二、第三、第四一直下去，会随着你错的行为，神报应你。那相对的，你为主耶稣做一件工作，今天神纪念你，难道呢你能够第二件、第三件，一直到你将来结束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哦，在启示录里面有讲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好了。启示录哦，第14章13节啊，第十四章十三节啊，我们来看啊，新约368页好。启示录14章13节，我们来念啊，预备开始。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好，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呢，哦，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因为习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这就告诉我们神对人的公义，就是照着你的行为报应每个人的哈。所以你今天不管你做好做坏，是神借着你行为报应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要能够清楚这一点。但是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要能够在神面前哈，好好的归向神，那将来就将审判交落在神的手中了哈。好，再来说，可以带同性恋者来教会吗？可不可以？可以哈。哎，但是呢，你可以看，既然是同性恋者，那我们都知道，在信仰上，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不主张、不认同这种所谓的同性婚姻。但我们虽然没有排斥，我们也要能够适时的去辅导跟开导他，让他一个正确的观念，在这种感情甚至男女关系、婚姻上有正确的认识。啊，所以你今天带同性恋者，你不要变成你跟他是同性恋啊，那这样当然就不行了，对不对？哦，你说，哎，传道，这个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啊亲密爱人，哦，哎，这个是同性恋者，那变成你是跟他一样，哦，所以你要看，你不能说你因着带的同性恋是跟你是跟他一样，这样就不行。但是今天是你的同学朋友当中有这种倾向，但是来了，你就是要让教会的长者知道。然后我们要适时的去引导他们正确的观念，哈。好，再来，抽烟可以领圣餐吗？哦，抽烟可不可以领圣餐？啊，我跟你讲，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呐，哈。我跟你讲，今天抽烟不可以领圣餐，你要领的话，传道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我跟你讲，抽烟不可以领圣餐，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抽烟，你知道这个就是不好，所以你才会问。所以当你要领圣餐之前，你先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我有这个行为，我要愿意改变，你帮助我。如果你有圣灵，圣灵可以给你力量，你要立志啊。那今天抽烟没有导致一道死的罪，但是呢，我们不能一直在这种软弱当中。你既然知道抽烟都会想可不可以领圣餐，表示你心中不安，所以你可以发觉到每次在灵恩布道会传道都会提到，你如果自己向神来祷告，你如果觉得心中不安，你就不要勉强领圣餐，懂吗？所以你如果这一次你有这种行为，你就啊祷告主耶稣，我觉得我心里还是不安，你就不要勉强去领圣餐。 但是你有下定决心，觉知我愿意哦，从此去改变我的行为，你给我力量，有这种心智，那你祷告了，你有信心，当然你就可以在主面前改变，你就可以领圣餐哦。当然领了，我们要改变才有用哦。所以这是在于我们的心。所以传道一直在强调，你今天的信仰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说谁跟你讲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你要从道理去明白。所以圣经说，凡事都可行，对不对？但是呢，也告诉我们哈、哦，凡事都可行，但是都不都有益处。今天不是说啊，你说什么做都可以做，但是呢，这件事有没有益处？如果今天说，哎，传道，我指望可以领圣餐吗？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不会，对不对？哎，啊、因为为什么？饭是三餐正常的饮，你吃的就是帮助你身体、生命成长、健康的。但是为什么你会问抽烟？哦，会问，有的会问喝酒。这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对我们就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要紧是那个心态的问题。好，这里说为什么没有青木会，为什么没有青木会，那你们问老师看看，好像应该是有青木会的，不是没有，只是说因为几年下来，一般现在的班务人员包括传道都有观念，就是说我们青木会有时候太晚，甚至有的会影响到左右邻居，而且有的一青木会完、哦、结束之后、哦、大家心情很嗨，结果影响到隔天的那种、哦、上课、哦、所以像这两天、哦、像今天在辅导员会议，传道有跟我们辅导员说，我们明天是有青木会，但是尽量在会堂一样这个时间结束，那我们可以把所学的道理放在心里，你们唱的诗歌，大家在这里来歌颂神，但是时间到了我们休息，然后用点心之余，你们各组也要自己团契，要自己联理，没有关系，但是还是不要太久时间，因为有的到时候都晚上都、哦、舍不得睡，等到隔天都没有精神、哦、连要回家都走错路、哦哎啊、不要笑，以前曾经就有一个学生已经到了哎，中午结束了，到下午的时候，妈妈才打电话说：“哎，他女儿怎么一直没有回去？”我说：“有吗？都已经到几点了，怎么没有回去？”后来赶快打电话问那个辅导员，还好辅导员有那个学生的资料，然后就打电话去联络，还联络上。原来呢，哎，他结束之后跟同学又跑出去玩，哦，没有马上回家，哈、哦。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我们来到这边，传道跟我们辅导老师强调说，一直希望照顾你们的身体，但是也要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出来一旦到教会，责任就是传道，就是班务人员的。那你们回去了，当然就是个人的事情。但是这段路，我们一定要为你的爸爸妈妈、为教会、为你们负责。哦、希望你们不管高不高兴来，我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回家。哦、所以这是我们要的。哦、所以说，青木会不是没有，只是我们不希望用那种太哦、好像戏剧化的东西、哦、或是呢嘻嘻哈哈的那种效果来搞这些活动。我希望我们在高中，尤其高中的，我们平常学校的活动很多，希望你们在这里更安静的心学习，那把你所学的、哦、能够放在心里，回到教会作为你们服事来用，让教会的长者看到你们的成长、哦、好，传道、哎、哈利路亚，传道你几岁？我几岁？我几岁看有什么关系？哦，啊，我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哈，哎、欸，我不晓得你问的这个传道几岁是问哪一个啊？是我们赵英姐传道还是我？哈、哦，哎、欸，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啊，赵英姐传道差我十岁了，哦，那我是52年次的，你们所以算看看几岁的哈？哎、哦欸、啊，他是少我十岁哈、哦，所以我两个传道的年纪都跟你们讲了哈、哦，自己算一算哈。哦，传道，你为什么想当传道？哦，这说来话长。哦，其实每个人哈、哦、要做什么事，第一个都有神的旨意啊。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智。哦，今天我们会走在传道的道路上，基本上大概都是一个会想报答神的恩典。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传道的工作当中会看到接触是什么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早上跟大家谈，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一个人生命在神灵中看成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得救，这个是很大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在传道工作当中自己所感受的，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好，那再来看到美女勃起算犯罪吗？哇，这个啊， 哦，你看，哦，你看弟兄哈，哎，所以说你们对这种哦青少年是，当然在你们生理的那种哈，哦，改变之下有这个反应，但是要注意哈，哎，刚刚讲到的哈，哦，犯不犯罪不是在于你的动作，在于你的心。所以你知道，既然你会问这个问题，就表示你也怕说，因着这个看得出来动作，让人感觉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小心哈，哦。所以我们到这个年纪，对异性都会有一些哈，哦，一些好奇。但是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哈，哦，一些啊，举动影响我们的生命，生理的一些哈，哦，因素，自然的那个不算犯罪。每个人在一个年纪到都有你的生理时钟、生理时期的那种反应，但是不能因着这样而来得罪神哈。好，再来，有些场合要向国务行三鞠躬礼，要怎么办？啊，这个是在我们的社会的制度体系之下哈，所以这个事情哈，我们是按照哦我们该做的做。这个我们是今天向这个国务行三鞠躬，这是一个学校哈，哦，我们教育上制度的事情，这个不算犯罪。但是呢，我们今天人死了，我们绝对不向这种遗像来敬礼哈，哦，这个很重要哈，哦。哎，如果有人想自杀，我可以翻哪些圣经给他看哈，哦？哦，当然自杀的因素很多啦，但是最主要告诉他们，十条诫命里面就告诉我们，神颁布的命令，人不可以杀人。那今天生命是在神手中，不可以杀人，一样也是不可以自杀哈，哦。好，常常自慰是正常的事吗？圣经上说有不能自慰吗？感觉罪恶哦，让你们弟兄都想这些事情哈，哦，自慰哈，哦，好，小声一点，哎，那个以前那个妈祖跟金门的女孩子就是要组成自慰队了，自慰啊，你们这些人真的哈，哦，我告诉你，哦。其实刚刚传道讲的，我们因着你的年纪有生理的那种改变，但是呢，这种生理改变当中，你要有正当的方式去把它发泄。比如说你可以运动，哦，你可以做任何的啊比较动态的活动，但是你如果说用这种方法，有时候久而久之一个习惯，甚至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因为你这里讲说，这里有提到感觉罪恶，对不对？所以你既然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种罪恶，而且更重要会影响身体，我们不要影响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哈，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哦。你们这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一一的解答了哈，哦。我看看有时间才再跟我们解答，如果没有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好像只有一节的生活依然解答哈，哦。那传道先跟我们谈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也不要拖大家时间。那我们就这一节课上到这边，先问一问大家，刚刚讲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是你们在信仰当中遇到特别棘手重要的问题，要传到现在马上跟你解答的，有必要性的你才举手，如果没有，等一下就要下课，有没有？因为你们问题其实还很多啦齁，那以前之前大概都是有两节课了，那这次只有排一节课齁。那如果说你们在生活当中信仰上有什么问题，回到地方教会，你也可以问当地的长者哈，哦，你所信任的这些哈，哦，啊传道人哈，哦，老师也好哈，哦，可以帮你们做一些解答。有没有？有没有其他觉得你面临到比较重要，或是跟信仰跟生命比较有密切关系的，传道可以几分钟时间来特别为你们解答？有没有？好。如果没有，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边哈，不拖大家时间，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门。